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一千一种生活》，作者英国磊秋乔伊斯，吕玲之意，主播安宁。第一集，柠檬的香气。现在是9:30，奥利弗肯定在用他的阿斯泰列克斯碗喝麦片粥。他今年33岁，平时没有什么固定习惯，就是麦片粥和碗，他在这两者上从不让步。让他见鬼去！宾尼哼了一声，大步走进清晨的熙攘。人行道上挤满了出来采购圣诞节物资的人，大街小巷被笼罩在12月阴沉的乌云下。每当阳光穿透云层，都能看到天上的太阳苍白的好似月亮。一块巨大的广告牌上印着身穿60年代经典红色外套的年轻姑娘，她正在抬头看雪。商店橱窗装饰着各色彩灯和亮晶晶的小玩意儿，还缀着发光的文字，祝所有人幸福。见他的鬼！宾尼又骂了一声。不不不，他绝不会哭。他已经把孩子们送去学校上最后一天课了，所以现在有5个小时来搞定圣诞节。受到父母的影响，宾尼从小就深爱着圣诞节、派对、美食、礼物、节日装饰，但他今年什么也没准备。他没有买圣诞树，因为不需要，没有订火鸡，反正总也吃不完。没有给寄来贺卡的人回复贺卡，也没有买礼物和包礼物的金属色彩纸。今天一早，可可在壁炉架上挂上了他和卢克的大羊毛袜。他说，
这样当天我们就不会忘记了。
如果圣诞节这台机器能不管宾尼，自行来去该有多好啊。孩子的一个同学的母亲像深谙有氧运动的仙女一般朝他跑来。宾尼愣住了，慌忙寻找逃生之路，可他不是那种轻易能躲得起来的人。没错，宾尼又高又大，就算弓着背也是鹤立鸡群，而且他确实是这样做的。他时时刻刻弓着背，耷拉着肩膀，双手插在口袋里，极尽全力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大块头。一如往常，他穿着早晨起床上厕所时从床角随便抓起来套在身上的黑色松垮衣物。那位奔跑着的母亲看起来不像是会随便捡昨天脏衣服穿的人。他穿着一套带毛领的糖果粉运动衫。这位母亲在学校的 PTA 里有工作，但宾尼想不起来是什么职务了，因为他从来不看 PTA 的邮件，也从来不参加活动。如果宾尼站着一动不动，或许能假装自己不在这里，或许那个女人就会径直跑过去，不会发现他。
宾尼，
那身快乐的运动服朝他发出了声音。
嘿呀，
他喊了一句可能来自耶稣降世剧目的台词，不过一辆双层巴士轰鸣着开了过去，红衣美人的广告几乎覆盖了整个车身。耶稣降世的话剧安排在今天下午，不过孩子们一直在纠正他，说那不是耶稣降世，而是冬季庆典。昨晚卢克爬进被窝时宣布自己要出演蜥蜴拉里。
耶稣降世里没有蜥蜴啊，
宾尼说。
不是耶稣降世，
卢克叹了口气。可可补充道，
我们校长说耶稣降世的故事不够多元，而且里面没有女孩子的角色，除了玛利亚。
可是任何宗教节日里都没有蜥蜴啊，
宾尼说。
蜥蜴拉里是巴斯光年的好朋友，
卢克说。
什么？ 宾尼说，巴斯光年跟圣诞节没有关系，你永远不可能在圣诞节相关的场合见到他。
可可说，反正拉里很重要，他还要唱冰雪奇缘的主题歌呢，还有我扮演过去之灵。
宾尼抱怨起来，因为他根本没办法变出一件心意戏服，谁也做不到，更何况过去之灵完全是另一个故事里的角色，作者还是查尔斯·狄更斯。可可和卢克严肃地对彼此点了点头。
没关系，妈妈。
可可轻声说，
米拉的妈妈帮我们做了戏服，卢克有一条蓝尾巴，还有背脊，我则有一盏油灯，一顶毛帽子，还有一套沙粒服。
可可似乎很满足了，她一点都不在意，可是宾尼在意，她太在意了。她想做个好妈妈，可是外面有那么多对手，他们不仅是好妈妈，还是超级好妈妈。那么多年前，查尔斯·狄更斯描绘雪景和圣诞精灵，还有考菲鹅和乡村舞蹈的时候，是否意识到自己究竟开了一个什么头？难道一边做兼职，一边抚养两个孩子还不够苦？他还要安排每年一度的圣诞盛会才算称职？那身运动服离得太近了，他终于逃脱无望。接下来将会发生一场对话，运动服会问宾尼有没有准备好欢度圣诞，顺便还会问奥利弗怎么样了，他真是个好男人，对吧？然后宾尼恨不得大声尖叫，不，他一点都没准备好，他的心都碎了，碎成了两半。圣诞节的意义何在？他真正想要的是将生活对他毫不留情的摧残原封不动地还回去，然后冷眼旁观别人在无边的痛苦里挣扎，屈服于他不许自己承认的悲痛之情。可他只是拍了一下脑门，说自己刚刚想起了很重要的事情，还有一样东西没买，比如火鸡。随即他跑进最近的一家商店，推开店门时，他手上的伤口如针扎般隐隐作痛。穿过一道纱帘，宾尼仿佛发现了一个平行宇宙。这家店开了好久，可他从未费心走进去过，就像他也从未费心光顾过隔壁那家卖派对礼服和婚纱的精品商店。有那么一小会儿，他站在这个奇怪而陌生的地方一动不动，周围的灰尘就像亮片一样凌空盘旋，这种沉寂很异样。店里摆满了一架又一架清洁用品，一罐罐，一桶桶，一瓶瓶，有塑料容器，也有玻璃容器，全都按照一定间隔从大到小顺次陈列。商店里还陈列着刷子、抹布、钢丝绒和掸子，羽绒掸和黄掸子都有，以及一盒盒手套，耐用型、乳胶型、橡胶型、聚乙烯型，除此之外还有棉线拖把、橡胶扫帚、垃圾夹和普通扫帚。宾尼从未意识到清洁这桩事竟然如此复杂。收银台旁摆着一个小小的塑料天使，那便是这里唯一的节日装扮。塑料小天使顶着光环，穿着打了许多褶皱的白色长衫，长着一对金属薄覆盖的尖翅膀，店里弥漫着一股难以形容的气味，并你想到了柠檬皮。显然这里没有任何东西适合他。他正要退出去，突然听见寂静中传来一个女性的声音，
需要帮忙吗？
宾尼朝声音传来的方向眯起眼睛，看见一个身形纤细的年轻女人朝自己盈盈走来。她一身象牙色肌肤洁白无瑕，长着一双深褐色的眸子，仿佛是隔着一张陶瓷面具凝视着宾尼。 这人可能才二十出头，穿着崭新的制服，看起来像个牙医，不过他当然不可能是牙医。他把一头黑色长发扎成光滑的马尾辫，双手垂在身侧，皱胶底的鞋子若即若离地并在一起，仿佛任何物质上的不整洁都会对他人造成冒犯。十岁的可可是家里唯一懂得整洁的人。卢克完全不懂，他说他才八岁，宾尼也完全不懂，尽管他已经47岁了。曾经，不管是作为海军军官的女儿，还是社会名流，手下都有懂行的人负责这些。然而现在，宾尼已经学会了接受混乱。他的房子被埋没在一大丛常青藤中，小房间里堆满了他父母留下的维多利亚式家具。奥利弗管他们叫，不，曾经管他们叫垃圾，大部分已经沦落到垃圾堆里了。那些家具表面落满了灰尘，上面还堆着高高的旧杂志、旧报纸、纳税申报单和他懒得回复的信件。地毯上满是棉花糖一样的小灰球，皱巴巴的衣服落在通往洗衣机的路上，随处可见各式各样的乐高块。起居室正中央有一丛干枯的灌木，现在已经被孩子们当成了圣诞树。他们用剪纸雪人、鸽子羽毛和颜色鲜艳的糖纸将那棵树装饰了一番。